撒母耳记上的28章呢，我们今天最重点的内容呢是看扫罗啊。扫罗这个是他生前最后的画面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呢很特别，应该圣经里我们没有再看见第二个例子，就是神因着他的怜悯呢，把撒母耳差回来，再对扫罗讲最后一番的话语啊，唯愿扫罗在最后的关口能够有机会得救。这个得救不是说他当之后第二天不会死，而是他有可能会像耶稣身边的一个强盗那样，能够有机会得着赦罪的恩典。那很可惜啊，扫罗并没有。所以我们今天会把整个过程我们查考一遍呢，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做工的。我们也知道呢，我们回应不同的回应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我们先看那个28章的第三节啊，28章的1到2节呢，我们会放在之后的讲到大卫的最后的在跟亚玛力人的那场仗啊，我们再来看，放到下一次。那第3到28章的最后呢，可以当做一个插进去再讲扫罗的一个记述啊，然后从29章开始呢，又是在讲大卫在腓力士的啊，这是两条故事线啊。那第三节说呢，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啊，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啊，葬他在他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啊。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腓力士人聚集来到书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腓力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及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好，我们先停在这儿。那故事的起头呢，其实为什么会穿插在这讲这一段呢？我们知道在大卫投奔腓力士之后呢，腓力士人开始了一次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攻击啊，他们所有的五个首领啊，五个腓力士有五个支派联合起来啊，要攻打以色列，这是这场战的背景。然后呢，大卫在那里会遇到他的麻烦，我们下一次会看，我们上次已经有一点分享。但是扫罗最大的麻烦是什么？他不知道该如何应战，他很惧怕。所以我们刚才看见的这一段呢，发现呢，扫罗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他已经无法面对征战了。这个是我们在离开神之后呢，一个远离神之后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很惧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至少我个人呢，我觉得我在信主之前就是像扫罗这样的，我不能太多的面对不确定性，会很害怕的，因为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所以我们都知道，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嘛，最大的是爱啊，那是使徒保罗在书信里讲的。所以信心带来盼望，盼望带来爱啊。那我们当我们信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未来我们的锚在哪里啊，我们的指望在哪里。所以并不是说呢，这个人他靠着自己能够勇敢起来。你会看见最后殉道的11个使徒啊，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都跟我们一样。彼得，我们越读福音书就越觉得这个就像我们自己啊，那说话呢也口无遮拦的啊，然后呢门徒们也争抢谁是老大啊，谁应该为大的啊，然后呢别人不接待他呢，也想要着火下来把那村子给烧了，然后呢有小孩来了呢，也想拦住那些小孩不要打扰耶稣啊，这就是我们啊。我没觉得他们有什么特别高大上的形象啊。哎，到最后11个啊，除了卖主的犹大，剩下11个都殉道了。你想，这殉道不是需要极大的信心和力量吗？那他们从哪里来呢？对，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从他们在主里的一点一点的长大里来。神就是这么做工，我们就是主的工作，神慢慢就会把我们变得勇敢啊。这勇敢就是从主里的生命里来的。但是反过来呢， 当你远离神了以后呢，你就越来越惧怕，越来越恐惧战兢。所以我们发现呢，我们当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你不认识神呢，你担心惧怕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因为呢你能够控制的东西越来越少。在你年轻的时候呢，你有力量可以依靠，甚至呢可能有时间还可以，不能讲值得你挥霍，至少你能够承受走错，对吧？你20岁进错了一个公司没关系，你可以换。你40岁进错了一个地方怎么办呢？那你想，你难道45岁50岁再去找工作吗？你就无法承担了。这就是非常现实的。我们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不要觉得好像这只是在打仗啊。你说我今天不打仗，是不打仗，但你面对工作怎么办？面对家庭怎么办？面对孩子怎么办？健康怎么办？都是一样的。你说这个我无法承担。扫罗就是这样的。扫罗发现他无法承担，他根本就第五节形象的描述啊，惧怕发颤。这在说谁呢？在我们。我们什么状态呢？没有神的状态就是这样。那你在问自己啊，那扫罗不是有神吗？对不对？扫罗不是神所拣选的做王的人，那他怎么就跟神没有联系了呢？我们回顾一下扫罗从一开始啊到现在呢，他经历了几个切断联系的过程。什么叫切断联系呢？就首先呢，神借着撒母耳跟他说的话，因着他悖逆啊，这个联系被切断了，所以呢没有传话人了。其次呢就连先知没了啊。其次呢，祭司他为了要逼迫大卫呢，他把整个祭司都杀了，逃走了一个大祭司，所以祭司也没了。所以你会发现呢第六节哈，他有三个没有。耶和华不及梦、乌灵和先知回答他。先知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神有形的传话人。所以你会看见先知加德都能告诉大卫，逃亡中的大卫啊，你要躲到，你不要躲到腓力士去啊，你要进到犹大的山寨里去。那他可以先知加德可以找到大卫，但先知加德怎么不去找扫罗呢？因为扫罗不要听神的话，神借着撒母耳已经讲过两遍告诉他，他不听。第二呢，乌灵是什么呢？乌灵就是祭司啊，祭司用来求问神的那个工具啊，一个发光的东西啊，乌灵和土明是放在祭司的胸牌上的啊。如果你把祭司都杀了，那就说明那你神怎么来跟你说话呢？然后呢，当他一直逼迫大卫，神不停的光照他，他一直逼迫大卫的时候，他其实就是选择我就是要悖逆神了，神也就没有办法再借着梦来跟他说话。所以相当于他把自己和神可以听见话语的管道全部掐断了。没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事了。我们其实跟随主的过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主中间的管道是不是畅通。这个管道最最宝贵的呢，就是这么三样。一个呢，借着梦，就是我直接神告诉我。当然今天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今天你去读经啊，你去祷告，神会让你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们但凡在主里跟主关系近的弟兄姊妹都有深刻的体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啊，你跟主直接的。还有呢，他会借着神的仆人，祭司或者先知，也就今天神的仆人了，工人啊，你身边的牧师也好，长老也好，你所信任的弟兄也好，如果你把这些渠道都自己给斩断了，那神怎么跟你说话呢？这就很悲哀了啊！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被切断了以后，你会发现我自己首先会进到一个发颤惧怕的状态，其次呢，我没有办法从这个状态里走出来。我们得救的时候是多大的一个大光照过来，我们跟神建立了联系。但如果我在黑暗中，我不跟神建立这个联系， 或者说呢，我在得救之后，我因着悖逆啊，我把这些管道呢都掐了，那结局呢就是扫罗要经历的啊，神就只能用一个客观的、不可避免因罪而来的环境来唤醒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啊。前面你会发现八次，我们可以做一个回顾啊，我们走到今天这第九次了，神九次对扫罗有警告，或者说呢有光照，盼望扫罗能回头。但九次没有的时候呢，第十次就是审判了啊，扫罗在第31章就死了啊，就如同神给到埃及人九灾啊，如果你再不听，第十灾就是审判了啊，就是死长子了那一家。所以神在扫罗九次之久，我们想一想，整个撒母耳记上啊，最初的两次是谁啊？九次是分的三个人啊，都是两两一组的。撒母耳讲了两次话，对不对？一次是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很快的回头看一下，一次是13章，撒母耳记上的13章，第8节到第15节，这是撒母耳第一次告诉扫罗，你要听神的话，不要自己献祭。但是呢，扫罗不听，这是第一次。那撒母耳讲的第二次呢，就是撒母耳记上的15章，整个的15章的全部的内容就是撒母耳对扫罗再一次讲神的话，说你要杀光亚玛利人，扫罗不听，所以撒母耳讲了很著名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由这句经文呢，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所以撒母耳讲了两次啊，这两次导致的结果就扫罗这个王当不成了。但是呢，扫罗继续的悖逆啊。然后呢，这个时候神差谁来呢？差大卫来。大卫一直的在帮助扫罗，但是呢，扫罗却以德报怨啊，以怨报德啊。然后呢，他有两次的要杀大卫，所以他两次杀大卫呢，大卫都没有反抗啊，都躲开了啊。一次呢是在18章啊，撒母耳记上的18章10节到16节，10节到12节，就是他第一次要刺死大卫，大卫躲开了。第二次呢啊，19章的撒母耳记上19章的8节到第10节啊，他又一次要刺大卫啊，大卫又躲开了。而且每次大卫呢都是啊，是帮助扫罗来走出这个恶魔的那个人，因为大卫是弹琴的，他弹琴呢扫罗就好了，但是呢扫罗要把自己帮他走出恶魔的那个人给杀了。所以大卫是靠什么来唤醒扫罗的呢？大卫是靠他的行动啊，这个光照啊，因为我们人这没有圣灵是不可能做到这种事的，我们自然就会知道，你若有人逼迫你，你会继续在他身边啊，给他弹琴，给他治病吗？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你想到的，在肉体里的人想到的就是我要逃命啊。你即便不是说我要复仇，但你要逃命。所以大卫并没有，大卫是躲开啊，继续在服侍扫罗。所以大卫两次光照之后呢，扫罗身边的他最亲的。最信任的儿子约拿丹跟他讲了两遍，讲了两遍什么呢？就是告诉他你不要杀大卫。所以一次呢是19章的第5节到第7节，而且扫罗答应了，你会看见扫罗每次他都承认这个是对的，你是对的。第二次呢是20章30节到33节啊。那两次呢约拿丹都是为了大卫去辩解的啊，去为大卫去向扫罗呢劝告他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呢扫罗回应都是很奇怪的，就是他承认你是对的，但他还要继续做。那我们等会来看这三个人的不同的特点啊，这已经6次了啊，我们再看最后两次呢，7、8两次呢，在今天的这个章节之前呢，就是两次神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 一次是在24章，整章24章。第一次，这是一个测试啊，大卫可以杀扫罗。第二次呢，就是26章，整章，大卫又可以杀扫罗。两次大卫都没有杀，而且两次大卫用自己的话来告诉扫罗，我没有想害你啊，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行审判行公义。所以每一次我们发现呢，这三个人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或者是扫罗特别相信的人，比如说撒母耳是他的属灵长者，或者是他的儿子是他最亲的人，或者是直接用行动用神光照在他里面圣灵带领他的行动来告诉大卫，来告诉扫罗，你错了，神在告诉你，你错了。8次之9啊，特点都是神的话语来了，光照来了，扫罗看见了，他也承认，他要做选择，我要还是不要。扫罗每一次都是嘴上要，但是心里不要，这是最可惜的，最可惜的。扫罗的可惜的地方就是他不是没有光照，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非常清楚的知道神告诉他的话，但他就是不要。然后呢，就到了今天我们读的这几节了，28章的3节到第7节，然后就是神再也没办法跟他说话了，然后就会碰见你和我，如果在扫罗的情形里碰见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罪的后果来，罪是有后果的。那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今天碰到的很多麻烦应该说都是跟我们个人的在不认识神之前的罪有关系的。那这个罪的后果呢，其实神可以用来祝福我们，所以神总是良善的，这是我们今天会看见的。但是呢，我们又一次会面临一个选择，我要接受呢，还是要拒绝？所以在罪的后果里呢，神是用环境对我们说话的，因为这个后果会很严重，会很痛苦。所以今天的眼泪呢，痛苦呢，麻烦呢，它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前提是我是不是能够安静站在神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然后我要做一个是不是悔改的决定。所以在这儿28章的第7节呢，扫罗做的决定呢很可惜啊，他要干什么呢？他要找一个交鬼的妇人，哎呀，这就糟糕了。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反过来看啊，我们来看自己，扫罗其实就是我们在肉体中以及在不得救的状态下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像那就是离我很远一个脸谱式的负面形象。圣经里讲到负面的例子呢，其实都是给我们的警戒，在讲我们就是这样的。讲到耶稣基督呢，都是让我们去信靠他。在这儿呢，陈仆说呢，扫罗说呢，给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所以我们当碰到麻烦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顺从神的光呢，我自然就会去找邪恶力量。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曾经在很多这个福音的课上，我们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成圣的这个查经啊，我们是一个假设大家有一定的这个福音基础和圣经了解度。当我们在福音课上，我们常常会讲这么一个事实啊，就地上没有纯粹的无神论者，没有的，不存在这种人。为什么没有呢？所有无神论的国家，每一个人呢，他多少都拜一点东西，都拜的啊。你哪怕今天呢，你出门发现你这个忘了带一件你平常一直带在身边的东西，你要折回去拿啊，就说明这样东西对你的影响很重。 你脖子上挂点什么，手上戴点什么，这个门牌号、电话号码，这都是很小的东西，你桌上摆一点什么。我没有，没有不拜的，没有这样的人。而且呢，我们都会很小心去跟人说话的时候呢，去犯忌讳的。忌讳就是拜的。比方说你跟一个天天做股票的人，你最好不要去跟他谈熊啊，对，这就其实就是他不高兴了，对，因为他的心在那个上面。那扫罗去找交鬼的代表什么呢？代表当我们呢不跟从神的光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找撒旦，因为我知道我控制不了，我就去找撒旦。所以当我们有麻烦的时候，我们身边经常会有一些好心人打引号的。他好心做什么呢？告诉你呢，这个东西很灵的，试一下。我以前试过，这个东西可以是什么呢？一个符，一个像，一个香，一个庙，可以很多东西。基本上呢，绝大部分人会接受的。而且会感谢对方，甚至呢绝大部分人自己会去找的。当我在很大的麻烦里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一定会去问问有没有很灵的。所以我们不是一个自己脑海里想象的那样好像我能够控制一切的。这是我今天想要一开始借着这一句啊，第七节这一句告诉大家，我们只是在没有麻烦的时候显得很强大，我们自己都是自己的王啊。扫罗是个王，对不对？你也是王，你是谁的王？你是自己的王啊。我们这个王冠呢是败坏的，是锈的。为什么是锈的呢？因为你持守不了你所有，对吧？你的麻烦来自于哪呢？你的可能钱财有危险，健康有危险，家庭有危险，你的王冠本来这些都在你的王冠之下，现在要塌了，所以你守不住，守不住说明王冠不行，你权力不行啊，你这是个名义上的王，你是自己的王，但你守不住，然后你就会想帮助，求帮助。所以首先呢，我们建立一个概念，我并不是我认为的我什么都不信的，而且呢我其实深刻知道有比我能力大的超自然的永恒的，我知道有。什么时候会显明你的心呢？这个时候。好，我们再看第二点。这个时候啊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绝望的时候。你绝望的时候你要去找的那一个就是你心里真的相信的那一个。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你绝望的时候去找神，说明你真的相信神。你绝望的时候去找鬼，说明你真的相信的是鬼。所以不在乎你平常说什么。要注意，扫罗平常一直说自己是相信神的。阿们。我们再看一句最有意思的，28章的第十节。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必不因这事受刑。这实在太讽刺了。他指着耶和华启示说，你可以去拜鬼。啊，我再说一遍，扫罗指着耶和华启示说，妇人你可以去拜鬼。可能吗？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很讽刺？哪个是王啊？如果你指着真的王，那你就去找真的王。如果他不是真的王，你指着他启示干什么呢？不要想我嘴里讲什么，看我最后的关口我选什么，这就是我的。我可能会说我相信 ABCDE 很多东西，但是当我绝望的时候我去找谁？我如果绝望的时候哪怕去找人都没戏。扫罗在找撒母耳，他在找撒母耳。如果你今天相信主， 你是借着某一个弟兄或姊妹相信，你要小心，你一定不能把他当作扫罗的撒母耳。你要信的就只有神，不是人。你不是借着撒母耳到神那里去的，你是自己到神那里去的。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七节啊，扫罗他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这说明他里面呢，他真正要的是什么？他真正要的是鬼，他不要神，他真的不要。所以当他绝望的时候，他想到什么？我去找鬼。所以大家觉得好像我嘴巴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觉得好像对比很苛刻，但我们放到自己身上，假设我今天碰到个极大的难处，你身边有两个人，一个是你知道很敬虔的基督徒，一个呢是引多尔交鬼的妇人，你会去找谁呢？如果你要寻求帮助的话，这个时候就很较劲了。你可能会说呢，还是找这交鬼的妇人，这个他以前很灵的，我要从他那得点帮助。这样的一个心呢，就显明我里面的选择在这个当口还是没悔改。那神是不是放弃扫罗呢？还没有。你再往下看，我常常读到第七节哈，我在想，假设我是神呢，我就放弃了，这不可能吧？他怎么没得挽救啊？没想到呢，第八节往后啊，神给出来的这个光啊，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啊。第八节，于是扫罗改了装，啊，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啊，我们等会儿，我们第七节后半段啊，我们有一个要补充一下。陈仆说呢，在引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啊，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王心里是假的，臣仆也是假的。臣仆怎么知道引多尔有个交鬼的妇人？如果全国都有这么严厉的法令，臣仆怎么会知道？我平常也用的呀，常用的。对，这就像这个经常做点这个不法生意的，知道这个王也做的，所以我底下也悄悄做，等到有一天王说那我也要，你有没有好的介绍，那我也给你找一个。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找的。王是真信和假信，臣仆就是一样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在家里，我是真信还是假信，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孩子们不知道，孩子看得清清楚楚。我在关键时刻要找交鬼的夫人，一问孩子说我这里有十个，你要哪一个？王他要找的时候，臣仆就给他，这说明臣仆从一开始就知道王根本就不是真的跟从耶和华。我们不能指望我们劝告孩子他能去跟从耶和华，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像大卫那样。我们查到撒母耳记下看见大卫，你就知道大卫他跟从神，所以他身边跟着他的人，即便很多外邦人都是很属神的。所以第八节啊，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好，我们等会儿来看撒母耳对他说的话。我们首先呢要解释一个小点啊，就是因为这里会有一点小分歧，很多的解经学者呢在这个故事上啊 分歧是呢，这个到底是不是撒母耳自己呢？那我们认为呢，的确就是撒母耳。我们有一些的理由。那第一呢，就是这个妇人显然看见的不是他平时交鬼看见的情形，否则他不会那么诧异啊，吓死了。说明呢，他看见的是他平时没有看见的。那第二呢，他说他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显然这个不是他平时交鬼的那个情形，所以这是一个人神差了从已经去到的永恒的撒母耳把他拆回来，神可以做得到的。那第三呢也很重要的点呢，就是撒母耳在15节到第19节讲的话呢全部应验了啊，等会我们会看这番话很重要，这番话就是神的预言，而且非常非常的合圣经，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证据啊。那这个撒母耳如果是个鬼，那就不是神，不是啊，就不是神差来的。那如果他不是神差来，他是绝对不可能讲出这些话的。这些话对扫罗是一个最后的光照啊，极大的警告和劝诫。我们会用几个例子啊，最后来做一些对比啊，就扫罗听到的最后这番话是他得救最后的机会啊。那这些话呢，只有神能讲。所以这一些呢，都告诉我们，神用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呢，让死去的撒母耳从永恒里回来，来跟扫罗讲一番神要讲给他听的话。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神的爱在此显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扫罗自己把神跟他说话的渠道全部关掉了，而且在最后当口，扫罗想到的不是去找一个属神的人，他哪怕去找大卫都行，他哪怕去找约拿丹都行，他身边有约拿丹的，他去找交鬼的妇人，以至于神无法跟他来讲任何东西，但神还是要救他。神就用他自己的方法找出来的，神用真的来代替假的，让撒母耳来了，来讲什么呢？来讲对扫罗最后挽回的话。虽然这个话人听的是一种警告，那神的爱啊，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在这件事情里啊，我们先把这个解释铺垫讲完啊。那既然是真的撒母耳，那平时交鬼的妇人他看见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常会问这个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在农村啊，或者在很多这个拜偶像很盛行的地方，那会有没有呢？有，比如说跳大神的，那他有没有可能有异能呢？有。那他们会看见什么呢？他们会看见鬼，他不是看见神差来的啊，这是第一。第二，有没有异能呢？有的，但是他不可能预言未来啊，他也不可能完全应验。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鬼是不可能造福人的，神是祝福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分水岭来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切交鬼的人的结局，你就会看见没有一个是好的，没有的，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形。因为盗贼来是来偷窃杀害毁坏的，神来是来建造栽培的，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你是不可能指望你去交鬼，最后呢你还得着对你的生命有益处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好，那这时候就会有人会挑战啊，说呢，哎，那我们也有啊，是烧过符啊，什么什么什么拜过什么东西有灵的啊。那我想告诉大家呢，这些都不是在时间里能够长久得验证的。如果今天呢，你假设是我吧，我得了一个很重的病啊，如果你给我一点止痛药啊，会不会让我缓解呢？会。但是我能够完全得医治吗？不能。但是这样呢，会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我在缓解了以后，我就开始相信你，然后我相信你以后呢，你就可以开始 做更糟糕的事在我身上。这就是交轨的过程中，人可能会得着一点甜头。这一点的甜头是使人如同赌博一般越来越陷进去的。所以你会发现呢，交轨就如同地上所有的罪的特征是一模一样的。最初一定会有让你觉得哎，好像有点意思的。有我们有看见很多这种很糟糕的例子啊，比方说去赌场的。最后输的倾家荡产的一定是一开始赢的人。如果你一开始就全输光了你就走了。一开始赢的人呢他就留下了。然后他要往里再添再添再添。吸毒也是一样的。如果一吸你就是饭也吃不下又呕又睡不着觉又头疼你肯定不碰。一吸很高兴啊，下次又来了。所以鬼的能力就如罪的力量是一样的。罪的力量就使人尝到短期的甜头，带来极深无尽的痛苦。所有的罪都是这样，全都是。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一段，这个妇人他所做的事情他知道是不对的，他在王的命令之下呢，他其实也准备不做的。最后呢，王却告诉他呢，你可以做。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点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呢，没有什么比我们假冒伪善啊更能绊倒人的。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耶稣对门徒们说什么？说法利赛人说的话啊，你们要听，但是不要看他做。他说他这个难担的担子啊，他就拿起来放在别人肩上，他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这种绊倒人的时候，就是让人觉得呢，哎，这个事情好像你根本不是这么想的吧？你怎么叫我这么做呢？那是不是我上当受骗了呢？他因此会怀疑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扫罗呢，他里面是要交轨，但他外面呢，却叫的非常的假冒伪善。所以以至于呢，这个妇人他认为我是不可以的。最后当他知道是扫罗了以后，你觉得他会怎么看待神的命令呢？这给我们的警告就是，我们今天当如何去面对我们权柄之下的灵魂啊，孩子啊，我们该做什么样的榜样给他？不在乎我说什么，在乎我所说的，我所信的，我做出来了多少，我是不是这么做的？所以再一次啊，和第七节后半段的呼应。所以到第十五节，我们来看这个对撒母耳对他的话。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的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像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这是一个预言啊。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撒母耳呢？我们刚才讲了是撒母耳。他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撒母耳说：“他上来了。”是扫罗招上来的，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呢，是神差他来的。因为呢，妇人交轨的人是不可能把撒母耳能从永恒里再找回来的啊，这是我们要建立的第一个概念啊，这点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你会认为呢，你死去的亲人啊，你时时还能把他招回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圣经里没读到第二个例子啊，是神这么做的。神是因为爱扫罗啊，要救他。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这个妇人看见撒母耳啊， 极其惊慌啊，因为他从来没有真的招上来过人的灵魂。那我们就理解这一点，然后我们重点来看这番对话。那撒母耳告诉扫罗的，扫罗讲了他为什么要招，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既然你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神就告诉你该怎么办。神告诉扫罗该怎么办呢？他说你一定会死。啊，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哈，就是扫罗在神的这个旨意里他一定会死。好，我想问大家，当你听见这一番话，你的回应会是什么？很重要，这是我们今天可能最重要的点。你听见撒母耳的这一番话，撒母耳说呢，你的国权已经夺走了，你没有听从神的命令，所以你一定会死。明日你和你众子与我在一处，我就在永恒里嘛，对吧？或者有的在乐园，有的在地狱嘛，对吧？中间有深渊相隔嘛，那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得很清楚，这是旧约啊，所以还没有灵魂还没有到天堂去，所以或者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就是拉撒路待的地方啊，或者在财主地狱里啊，就两个去处，他们彼此都能看见。所以撒母耳说与我在一处是一处，一个地方中间有个深渊嘛。一个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是非常痛苦的，啊，那我们就不读了。路加福音十六章财主拉撒路的故事讲得很清楚。那意思就是你和你的众子，啊，我相信约拿丹那肯定在拉撒路那个地方，在亚伯拉罕怀里。扫罗呢就在地狱里，那他们去到，但都走了，都死了。这是个预言，就是说你第二天你们全家，你和你的几个孩子全都死。那你听见这个？你的回应会是怎样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我想告诉大家。神，当我们到了最后的关口，神会告诉我们呢，我要做的就是一件事，就是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相信他。我们已经最后的关口就是我已经因为我的罪无法扭转我在地上的结局了，但是我有永恒，永恒远比地上重要的多得多。扫罗听见这个话，他可以做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呢，正是耶稣身边两个强盗的选择。啊，我们来读一下耶稣身边这两个强盗啊，路加福音的23章。路加福音的23章，新约的路加福音，新约福音，路加福音23章39节啊。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啊，非常鲜明的鲜活的画面。第二个强盗说什么？他说：“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就是悔改。扫罗要说的就是我所受的，明天我要被审判，与我所做的相称。主啊，但是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求你赦免我。他说这番话，第二天会不会死啊？我不得而知啊。也许呢，神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呢，也许第二天有神迹，但是即便第二天还是死了，他会在乐园，他不会在地狱。所以人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身边两个强盗的决定。为什么我们在所有的讲道啊，耶稣受难的时候全都是各种的画面啊，都是三个十字架？为什么要三个十字架？ 中间那个是为我们的罪成为咒诅，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的耶稣的十字架，这是我们要信的对象。两边两个就是你我们，地上就是两种人，一种是第一个强盗说的，他在最后要死了他还去讥讽耶稣。如果我是扫罗，我在最后当口我还是不信，我还是不悔改，那只能说呢，我选择自己这顶破败的王冠戴到底了，我就是不肯接受神的赦免。还有一个对的选择，就是第二个。所以神要我们什么？要我们服在他的审判下，我相反就得了救恩。你可以想想第一个强盗的那个画面，就是自己都快死了，他还能点评一下别人。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我们在地上如果说有苦难啊，没有什么比这最大更大的。你今天可能是丢了点钱啊，甚至有什么关系破裂了，这但有什么比三个小时以后就死了对你更重要的呢？这强盗就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们俩都死了。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想什么？你应该想你死了以后的事啊，不要再去想你去点评身边的这个那个。我等会我们看扫罗还吃了一顿肥牛肚。我死了以后去哪？因为我马上要死了。我是不是配得经历我现在所经历的审判？我是不是该谦卑？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再不谦卑，我还有机会谦卑吗？这就是扫罗在经历的啊，这两个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第二个，所以他信了耶稣，他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纪念我。耶稣就说你当晚就跟我在乐园了。所以呢，虽然在人看来两个人都死，但是有一个在耶稣身边，有一个在地狱，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别。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28章。好，我们再看20节到最后啊，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力气行路。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圣灵为什么要把这么详细的内容写下来呢？其实完全可以说扫罗惧怕就走了，写那么多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见啊，我们在最后的当口，什么会拦阻我们去做最重要的决定？这段话很有迷惑性。等会我们会看一个例子，会看另外的例子，我们会今天会又花一点时间来分享西底家的例子，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西底家王啊。但是这个例子里呢，你会发现呢，他身边有一些打引号的朋友，好人，他的仆人，这个交鬼的妇人，很怜悯他，打引号的怜悯，要给他吃的，劝他。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有朋友或者你自己在极大的需要和苦难里，你不要去听怜悯你在这个需要里痛苦的声音，你要去听告诉你悔改接受神赦免的声音。这两个声音是把你往两个方向拉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呢， 有人假设夫妻关系不好，这矛盾，可能呢做姊妹的呢，做太太的呢，她身边有很多朋友，有的朋友劝她呢，哎呀你这个真你冤枉啊，你先生太糟糕了，做这么糟糕的事啊，是你太可怜了啊。这个声音就是那交鬼妇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扫罗仆人的声音，你不要听，因为这个声音会跟你一起去吃一顿火锅，然后你回去继续恨你丈夫，因为这个声音会使扫罗吃一顿肥牛犊，第二天去死了，这就变断头饭了。但这个声音很让你愉悦啊，很体贴你啊，让你感觉很温暖啊，因为你得了绝症，我给你吃止痛药没用的，绝症会死的，我安慰你的情感有什么意义呢？我要告诉你赶紧醒过来啊！另外一个声音呢，可能你的另外一个姊妹来，你的朋友说，你要看见你在这个婚姻中的亏欠，你亏欠神的地方，你不要管你先生怎么样，你想想你怎么，你到神面前去，你能百分之百说你一点错都没有吗？你若没有，那你先去认你的，因为审判的时候你不能把另外一个人拽到你面前来，哪怕这个人是你先生，那你到神面前去，你先把你的问题解决了，这个话你觉得很不中听，你恨不得把他赶出去，你说你还是我朋友吗？但这个话真的是救你的，真的。扫罗很可惜，那天身边没有人跟他说这话，身边全是劝他吃肥牛犊的。扫罗很惧怕，他知道他要完了，但他却不知道他该做什么。他最后做的决定却是呢，我听了劝我就吃吧。他当天不需要做什么，他不要去吃东西，他也不需要急急忙忙赶回去，他需要跪下来到神面前谦卑悔改，说主啊我错了，你说的都对。撒母耳再一次让我看见，我从头到底，从我被召到今天，我就没听过你的话，求你赦免我的罪，哪怕明天我死了，我也知道这是我配得的。这话就是耶稣身边那个强盗讲的话了，我受的就是我配得的。他知道他杀了人，他越货啊，他配得被审判，但主啊你是公义的，我配得，求你赦免我。哦，这个你要知道，他如果做这一件事，扫罗现在就在天堂。哎呀，没有什么比灵魂失丧更让人痛心的。你今天就算别人安慰你一下，用个创可贴贴了你心灵的伤口，你又吃了一顿火锅，那又怎么样呢？你该破碎的婚姻还是会破碎的，你该吃的苦还是会吃的，你的一生该看不见的光，你还是在黑暗里的。神用我们的苦难是要唤醒我们的，原因就是在这个苦难之前，我已经把神跟我说话的管道全给掐了，不在乎神，在乎我。所以神只能用最后一样，就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一个孩子不听话，他爸妈跟他说什么都不听，最后只能什么让他醒过来呢？最后他自己摔在泥里面，满嘴都是泥，好吃吗？不好吃，那你要醒一醒了，是要醒一醒，我这时候再干不了，也不能打游戏了，对吧，也不能跟小朋友玩了，反正就是脏，我很痛苦，我哭都哭不出来啊！你觉得是惩罚吗？不是。为什么不是惩罚？真正的惩罚在地狱呢，朋友们弟兄姊妹们，神在地上让我们经历的没有一样是惩罚，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惩罚。你稍微看一下启示录，那就一点点影子，那三年半一点点的地狱的影子，一点点而已， 我们在这地上经历的全叫管教，不叫惩罚。管教的目的是让我醒过来，惩罚的目的是神公义的愤怒要倾倒在我身上。我告诉大家，神公义的愤怒倾倒在耶稣身上，我信他，我就得着公义了。神公义的愤怒倾倒在我身上，我当不起的。我不要认为我好像生命里经历了一点苦难，好像就是神要惩罚我，只不过是因为我前面那个管道掐得太彻底了，神根本说话说不了，我就自己一个人蒙着头蒙着脸就在丛林里走，那最后结果肯定是满嘴泥啊。那神要用满嘴泥来跟我说话，这就是我们今天苦难最大的意义了。神要说，扫罗，扫罗，醒一醒啊，撒母耳都讲了，你悔改啊，你回头啊，谦卑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就是很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西底家王。我们看旧约的先知书里面的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38章，三个大先知书的最后一个，第二个，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啊，耶利米书是第二个，耶利米书的38章。38章从14节往后啊，这是我们今天结束前我们要分享的一个故事。这个是在以色列最后，以色列已经被掳了，南国犹大国，犹大国最后的时间了，巴比伦王就要来把所有都灭了，要把他们掳走了，最后一个王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那我们读过的人都知道西底家最后的结局很糟糕，眼睛被挖出来了。在挖出来之前，尼布甲尼撒王当着他的眼把他所有的儿子都杀了，然后再把他的眼挖出来，然后再用锁链把他拉到巴比伦去。那你说这多糟糕啊，神怎么不救他呢？神救没救他呢？救的。就像神救没救扫罗呢？救的。拆谁呢？一样的工人。前面扫罗拆的是谁？撒母耳。这个拆的谁？先知耶利米啊。好，我们看38章的14节啊。那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好，这个话跟扫罗讲的一样，他也指着耶和华起誓，然后呢他其实也是不听的，但是呢他又想要去找神的仆人问，一样的啊，对不对？扫罗如何想找撒母耳，死了都想让他回来，西底家就如何想找耶利米。然后你看这一段会比前面我们看见今天扫罗那段信息要丰富啊，就更能让我们了解当时在发生什么啊。人在这个当口啊，人心里的状态是怎样的？从17节往后，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手里，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手里，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这个话讲得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你要做的事很简单，你就去投降，神就保护你，你相信神，神就看顾你性命。好，19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太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戏弄我。好，西底家把他里面的担心讲出来，这个正常的啊。像今天我们跟人要信主，你说哎，我信了我担心什么啊？我要告诉你不用担心，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比你想的要好得多。所以他怕谁呢？西底家。西底家他是以色列的贵族的最后一个王啊。然后呢在他之前呢已经有好大一批的王族贵族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所以他就担心自己呢一投降也掳到那边去呢，在巴比伦做俘虏的那些人呢就嘲笑他嘛，他就戏弄他，他担心这个。这其实首先这个担心是很愚蠢的，就是你相比较你的命来说，你要什么呢？你要别人不戏弄你吗？啊，我们再往后看啊，神即便这样也应许他二十节，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这话已经讲得太清楚了，甚至说呢，第二十一节，二十节的后半段，求你听从我。这先知已经说呢，你求你，你听吧。我们看西底家最后的选择是什么？24节，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单的房屋里，死在那里。”啊，随后众首领来见耶利米啊，就也就是这么回答的，这事情没有泄露。你会看见呢，耶利米啊，他既害怕已经被掳到加勒底的人，他又害怕身边的跟随他的这些首领，因为那些人都是主战派啊，不是主降派。他唯独不把自己的生命看为宝贵。所以今天呢，从这里我们看见啊，不是他不知道神的话，也不是他不知道这些话一定会应验，而是他不愿意做这个选择，他看重现在当下的远多过永恒的。扫罗就是死在这样的事上，这是一个非常令我们痛心的事实啊，就是耶利米只是一个图画，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在那个当口啊，我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我想很多事，我想我掳了以后会怎么样，我想我今天如果投降，我身边的人会怎么样。他唯独不想，就是我若背逆神的话会怎么样。我们今天还是这样的，如果我今天没有得救，我很可能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如果信主了，我的生意怎么办？我不能撒谎，我像认错，我像我配偶认错，这不好意思，这不行，我做不到，这丢份啊，这很多很多，我想很多事情，我唯独不想神是怎么想的，我就是西底家一样。我犹豫，最后犹豫到最后眼睛被挖出来。神为什么许可这事发生？他就想让我们知道你是眼瞎的。圣经旧约都是一个个 picture， 一个图画，他就想让我们知道西底家眼瞎了。哪里的眼瞎了？里面的眼瞎了。我们千万不要做里面眼瞎的人，这就是扫罗最后的劝告给我们的教训。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做什么都不要做里面眼瞎的人。里面眼瞎就全都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你会瞻前顾后，你把一切最不重要的事摆在前面，而把最重要的生命放弃。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28章哈，20节，扫罗 当他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当他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他的回应啊，在我们人看来其实 是非常真实的，就我们就是这样回应。所以神给我们惧怕，他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我因着惧怕而出的敬畏，我就得福了，我就重生。还有一个是因着惧怕而来的退缩，就完了。我们很可能会因为惧怕，我选择不做决定，往后退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当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决定是一个危机时刻，一定不要往后退，一定不要，因为越往后推，你做对的选择越难。如果你今天听见了，你想起你亏欠神的地方，今天就去认，今天就向人认错，你会发现你卸了一个极重的担子。如果这人是你的配偶，你发现你做完以后你就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跟神亲了，你是一身轻松。但如果你像扫罗这样，你只是惧怕，毫无气力，躺在那极其惊恐，然后没有动作，你就会给撒旦机会。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温暖的话，打引号温暖的话就来了，劝你吃啊喝啊。所以我们常会在问自己，为什么旧约老要禁食啊？大家知道禁食我们是在一个什么状态里？扫罗某种程度那天真的禁食了一天，对不对？对吧？你会发现禁食不一定带来悔改，对吗？所以禁食只是一个动作，外面的，不是里面的。你里面若是真的想要啊，禁食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比方说呢，以斯帖记里面那最糟糕的事情来的时候，以斯帖告诉全部的犹太人禁食，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相信神，因为你已经做了个决定。扫罗在那天呢，他是一天没吃，但他里面没有选择神。所以禁食一定是里面哀伤，不是外面。所以神是怎么描述的？他说你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撕裂心肠就意味着里面谦卑，撕裂衣服就意味着法利赛人啊，那盖亚法就撕裂衣服啊，听见耶稣，你看我衣服一撕，所以他是亵渎神的。我们不需要撕裂衣服，我们不需要外表的谦卑，我要里面撕裂心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啊，5章3节和4节啊，我帮大家读一下。著名的八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5章3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虚心是什么？我知道我没有嘛，哭我嘛。哀痛是什么？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需要悔改。为什么八福是从这两福开始？因为这是个蒙福的起点呢。因为你若不是这样的状态，你眼睛就开不了，眼睛开不了，你就没法去相信那光，跟从那光。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28章20节和21节，当扫罗当他自己到了这个危机时刻的时候，他没有把这样的一个苦难变成撕裂心肠的机会。所以你会看见呢，很 悲哀的一个状态就是，也许我到神面前呢也有眼泪，但是我里面并不真的知道自己错了。这个眼泪呢，就是对这个罪的后果痛苦带来的眼泪，这个眼泪白流了，只能说很可惜。我要的是，我再也不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有一个一次性的解决一切麻烦的方式，我为什么不要呢？我为什么总是要抓住自己一点点的骄傲呢？我们是这么得救的，成圣的路也是这么走的。我们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谦卑，最后说，主啊，我愿意跟从你，我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你。然后呢，人就会在你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到最后呢，很可惜，扫罗的选择是什么呢？是25节，摆在扫罗和他的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走。所以扫罗的选择就是现在不做选择，对吧？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真正需要做的是跟神悔改，你心里也知道，你甚至毫无气力躺在床上一整天，如果你起来呢，又回到你原来生活的轨道里去，我只能说可惜了，你白痛苦了这一场，这苦白吃了。我们再来看这个交鬼的妇人哈，这是一个极其有迷惑性的形象。24节，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急忙啊，我们知道呢，急忙的人还有一个形象，就是谁啊？就是撒拉嘛，是亚伯拉罕。他们服侍神的时候也是急忙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外表的状态来判断一个人里面灵里的属灵真实，这是很有迷惑性的。撒旦也扮成光明的天使，亚伯拉罕侍奉神，神到他那去了，亚伯拉罕又留下他来，也是宰了肥牛犊的。我们来读一段创世纪十八章的6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西亚细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就是神和两个使者，自己坐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亚伯拉罕那么年纪大还去跑啊，又急忙啊，全家的主人都在忙啊，很美的画面，是不是？但我们经常会把这个当做一个标志，什么标志呢？宗教的标志，觉得急忙服侍的就是好的。人里面若不是信的，外面再急忙也没用。他是急忙把扫罗拽到地狱里去的。我们来回到撒母耳记上的28章的24节，妇人所表现出来的是我们人特别接受和认可的状态。他不是单单的用温柔的话劝告，他不是单单的就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好朋友，一个最体贴我的人，他是用行动的，对不对？他的行动是什么？他很尊重扫罗这个王啊，他把他家的牛犊都宰了。我们很能理解这个妇人的形象，因为这个妇人不相信神。大家想一想，假设是你们当中的某一位啊，你在座的很多都是相信神。你当时听见扫罗从撒母耳来的这番的警告，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去宰肥牛犊吗？你说扫罗水也别喝了，你赶紧悔改吧。撒母耳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为什么不悔改呢？赶紧呢，神有怜悯的，对不对？ 你想你我生命不好，我们听完你不会走到二十节以后那个妇人的状态去，你都知道前面讲你明天就要死了，你给他吃肥牛犊干啥？真的吃断头饭了，没有意义啊。你说你快要死了，你想一想神说的悔改呀、啊、朋友，我求你听啊，你肯定会这么说的。然后你在做什么？你急忙去宰牛，就算你不信你也没必要急忙宰牛吧，你炒个蛋炒饭就行了，你或者这干个啥，这做点什么都行啊，对吧？你去给他随便做点什么，就煮点米饭吃就行了。他都死了，他都要死了，你给他宰肥牛犊干啥？这只能说明一个事情，这个妇人自己不信，这个妇人和仆人没有一个信的。大家知道这事情悲哀在哪吗？悲哀在扫罗身边一个信的人都没有，得靠个死人神差回来来跟他讲。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不要活到这个地步啊！我们也一定要盼望身边的亲人还有光的时候要信呐、啊，不要气馁啊！如果你是那个劝告身边人的人，你就不要气馁。如果你是那个在黑暗里的人，你今天听见了，你要知道这是雷一般的声音，醒过来，不要去听那个妇人的话，不要去听那个仆人的话，他不信神的话。我明天要死了，我今天还在庆祝，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事？这不就亚比该的丈夫拿巴做的事吗？他吃的王一般的筵席，十天以后中风就死了，所以他的名字叫鱼丸嘛。这就是地上得着世界却失掉生命的典型的写照。如果这个时候他是这样的选择，你指望这个妇人这些仆人他们自己的生命能好到哪去？最后都是失丧的。所以这些仆人能找到这个妇人呢？所以他们知道引多尔有个交鬼的妇人。扫罗最后做的选择呢，当夜起身就走。所以从这开始呢，就直接进到31章，我们要到再下一次再会分享。扫罗之后就是第十次就死了，就直接经历审判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儿啊。那我们得着的教训就是，我们一定不要把自己看见的光啊撇到一边。这光呢，可能是借着话语，神仆人的话语来的，可能是神仆人活出来荣耀的生命来的，比如说大卫。当我看见了，我要选择说，主啊，我听，我跟着你，我要。我要把这个妇人啊，这个身边的仆人啊，这类的声音撇到一边去，我不要听，我要悔改，我要跟从。从29章的一开始啊，我们会开始讲大卫的如何经历啊一个低谷，最后又出来的又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啊。所以如果说今天啊，我们听了会很扎心的话呢，下个星期一啊，我们下一次的讲大卫的，我们就很受鼓励了啊。他总是交错的啊，很交错的，就是神给我们看见很糟糕的例子，神也给我们看见很美好的例子。盼望我们能够跟从这大卫的榜样，不要跟从扫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我们知道即便圣经里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你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唯愿我们能以扫罗为警戒，就如同当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忧伤，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之后的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极其的受鼓励，是吧？您总是这样的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您盼望的就是我们做对的选择。我们以扫罗这样的例子为警戒，以大卫这样的例子为榜样，唯愿我们都能够活出 有信心的生命，把自己的一切仰望交托在您的手中，求您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先